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访问中国，与北京讨论香港等问题。台湾没有核准中国春节包机，导致中国强烈反弹。中国潜艇在钓鱼岛海域潜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话表示不要误判日本保卫岛屿的决心。另外呢，中国宣布第13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将在3月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内蒙异地当选为人大代表，其他中共高层呢也是异地当选。有分析称呢，人大代表异地当选蕴含着北京的政治考量。那么中国人大代表究竟是被选举还是被安排？这样的人大代表选举与中共的初心距离有多远？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方面呢，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星期三表示，这个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备忘录改动之后再递交给白宫，而不是把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交给白宫。那么白宫呢，有可能最早在2月1号，也就是今天公开这份备忘录。据称呢，这份文件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这份备忘录涉及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执法机关向联邦情报监控法庭申请跟踪川普竞选顾问佩吉与俄罗斯情报人员之间可能的接触。另外呢，是美国国防部呢再下订单添置更多的萨德反导拦截弹，强化美军应对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导弹防御局日前呢向军火商洛基马丁追加一笔4亿6000万美元的订单，将目前正在执行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订单呢增加到了13亿美元。此外呢，五角大楼1月31号也就是星期三宣布授予波音公司一笔价值65.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研发和维护一套扩大规模的地基中段拦截反导弹拦截系统。部署在阿拉斯加州的这套反导系统将用来应对来自朝鲜或者呢是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另外呢，是在美国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说，中国当局为了迫使逃亡到其他国家的嫌疑人回国，骚扰和拘押他们在国内的家属。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对一些涉嫌触犯了中国法律的外逃嫌疑人发出通知各国政府注意被通缉人员的所谓的红色通报。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五名在中国红通名单进行访谈之后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冻结财产、解除国有企业职位等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此外呢，当局施压的手段还包括禁止家属出国旅行或者留学，或者呢是逼迫部分家属到国外面对面的劝说。在中国的官媒中，这些所谓的红通犯常常在法律的威慑和家庭的影响之下而回国伏法。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2016年起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个组织的红色通告是一个向成员国发出请求的警报系统，而不是国际通缉令，各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另外呢，世界正义工程公布了2017-2018全球113个国家的法治指数的排名，中国排在第75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呢排在第16位，台湾不在调查范围之内。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1月31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2017-2018年的法治指数报告。这个机构呢，对113个国家总计超过11万户和3000名专家进行调查访问，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没有腐败、公开政府、基本权利、秩序与安全、法规执行、民事司法与刑事司法8个专案，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衡量受调查国家的法治情形。好，接下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北京进行他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今天下午呢，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论了两国的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备受舆论关注的香港问题。下面呢，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嗯，好的。那么特蕾莎梅首相呢，在北京进行了哪些重要活动？他跟中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有没有谈成中国高调推动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呢？叶冰，
今天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的这个第二天，昨天呢他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那么会谈以后，在特蕾莎梅和李克强的共同见证下，双方呢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包括总额超过90亿英镑的商业协议。中英双方还同意共建雄安科技城。今天特蕾莎梅夫妇在北京参观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出席了英国驻华大使馆官邸、大使官邸举办的这个文化招待会，还造访了故宫。不过跟美国总统川普夫妇的国事访问家的规格呢有所不同，中国高层领导人没有陪同英国首相夫妇参观故宫。那么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特蕾莎梅。会谈开始前呢，双方在现场会见了采访的记者。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提出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增强版。习近平还说，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好敏感问题。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是公开透明、包容、互利共赢的这个倡议，在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的之下呢运作。特蕾莎梅在会谈中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呢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希望英中开展一带一路的合作。中国官媒的公开报道显示呢，中国领导人极力推销一带一路，但是从英国媒体来看呢，英国方面对于一带一路心存疑虑，目前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汇报报道说呢，英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在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上签字。金融时报的评论认为，与前任首相卡梅伦相比，特蕾莎梅对一带一路保持距离，这种谨慎态度是正确的。那么该报还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忽视环境与人权考虑。宇宙，
好的。那么另外呢，我想问您，就是英国首相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呼吁特蕾莎梅到北京之后提出香港所面临的困境的问题。那么特蕾莎梅首相跟习近平是不是谈到了涉及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政治前途，还有香港的人权等等这些敏感的话题呢？
英国卫报报道说呢，这个除了经贸领域以外，特蕾莎梅跟李克强提到了香港的人权和民主问题。那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出发前就表示，在中国访问期间，他将向习近平提出人权和香港局势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官媒并没有报道特蕾莎梅在会谈中提到香港问题。央视新闻联播呢仅报道了这样的话，就他引述习近平在会谈中说啊，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好敏感问题。所谓敏感问题呢，那么大家一般理解就应该包括香港和人权等问题。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那么他呼吁梅首相向习近平提出香港政治局势和人权等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慧卿的评论。
我就是呼吁他，呼吁英国的政府了，国会要关心香港的现在面对的问题。因为英国政府跟中国政府签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50年不变了，从1997年到2047年，现在还有30年呢，但是现在变得很厉害。
刘慧卿还表示呢，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尤其最近几年发生了许多违反一国两制的事件。他说，绝大多数港人现在都觉得英国政府不太关心港人了，只顾自己做生意赚钱。尤其在英国面临脱欧之际呢，急需开发新的市场，要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刘慧卿说，末代港督彭定康写信给梅首相，敦促他向北京提出香港问题。 因为英国啊，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国，有义务关注香港，而且呢，应该联合美国和欧洲盟友共同来关注香港的政治发展。一周，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另外呢，台湾不准中国两家航空公司的春节包机之后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这个举动呢将损害台湾民众返乡过节的权益，非常不得人心。而台湾方面呢，对此又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接下来我们来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台湾民航局呢为什么没有核准东方和厦门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呢？
对，专门针对这两家啊，是因为这样子啊，在今年1月4号啊，那么中国开启了这个 M03 航线北向南的这个航线开通之后啊，台湾非常的不满，认为说有点这个单方面的行动，并没有知会台湾这里啊，那么双方应该要展开一些技术性的协商啊等等的。那么不过呢，这个不满表达之后哈，这个中方这里并没有任何一些改变的这个情况，倒是我们看到了厦门还有东方两家航空公司呢，飞这条 M03 南向北的航线是最多就这两家，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台湾呢针对这两家来进行开闸进行一些处罚，因此就不批准他们这两家航空公司在春节的这个包机多达了176班次啊。那么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呢，台湾这里还是不断的在呼吁啊，就是双方应该没有不设任何的这个政治前提啊，要坐下来做一些技术性的协商啊，因为台湾这里宣称说已经中方这样的行动已经影响到了台湾的不只是飞航安全，还有国家安全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方呢则是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航线的开启啊，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飞航啊，也符合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这个规范。因此呢，现在可以看出来两方呢就隔空喊话，那么如果说要达成这个所谓的坐下来协商的这个可能性，似乎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渺茫。宇宙，
嗯哼，那么对于春节班机减少的这个现象呢，两岸政府有怎么样的补救措施呢？
对，根据估计啊，可能会影响到大约4到5万人啊，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了台湾这里还是表示说他们有一些这个补救措施了，包括说到时候台商也可以经由这个金门和厦门之间的这个小三通啊，那么来返乡。另外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航空公司呢也可以来申请加班机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啊，他们台湾这里是不断的保证说应该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台商或者是台湾民众这个返乡过节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国台办的表示是说到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有台商回不了这个台湾过年的话啊，如果要留在这个大陆的话呢，那么也会大陆方面会给予这个善家的照顾啊，在大陆过个好年。那么由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似乎这个台商也有一些台商表达了不满啊。那么接下来到底这个台商会不会真的受到这个减班次的这个影响而无法回到台湾呢？我们可以继续为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做追踪。宇宙，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接下来在日本方面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国会就中国潜水艇日前在钓鱼岛日本的名字呢是尖阁诸岛附近的海域潜航这件事情表示说呢，不要误判安倍政权保卫岛屿的决心。安倍说出这番话呢，他是什么意思呢？日中岛屿争端是不是会再次的升温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请他介绍这其中的背景。小玉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那么安倍首相呢说这番话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那么他的用意又是什么？
啊，是的，宇宙，这是昨天星期三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首相在回答一位议员的质询时做出这番表述的。他针对中国海军的一艘潜水艇日前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日本主张的领海毗邻区 潜水航行这一事呢，表示不要错误判断安倍政权的决心，就是指保卫岛屿的决心。那么在这句话之前呢，安倍还说，日本政府今后也要以坚定且冷静的态度来应对岛屿的形势。我们知道，在钓鱼岛附近，最近呢，除了中国的海警船之外呢，又不断出现了中国海军的船只，这让日本极度的紧张。日本最摸不透的是中国军队船只的这些动向是出自中国习近平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呢，还是中国军方的单独行为。那么看似有点强硬的这个安倍首相的这一番发言呢，一方面被解释为是向中国政府表示出日本政府的这个坚决的立场，同时呢，事实上也是在安抚日本国内的一些保守势力对中国的这些行为的一些反弹的这种情绪。宇宙，
好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也跟这个钓鱼岛有关系。那么中国不久前呢，要求一家日本的公司无印良品销毁目录册，理由呢是这个目录册附带的地图呢漏绘了钓鱼岛以及南中国海的岛屿。那么小玉，日本政府对这个举动有什么反应呢？围绕钓鱼岛出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会影响这个中日未来的关系？
是的，宇宙。这个日本政府呢，立即对这个事情呢也做出了反应。昨天星期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说，日本政府在前一天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了交涉，表示不能接受中国方面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他还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钓鱼岛就日本名间隔珠岛呢，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在这个岛屿问题上不存在主权问题。另外他还表示担心中国的这种做法呢，会影响到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但是您提到像这出现的这个最近出现的这一系列围绕钓鱼岛的一些中日两国的动向，是不是会影响日中关系？从目前的一些情况来看呢，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中日关系目前出现的这种缓解的这样一个大的走向。今天星期四，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日中相关的消息人士透露，在日前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北京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对于在日本举行中日韩三国峰会表示出了积极的意向。他表示希望在三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闭幕之后就举行峰会。那么日本解读这一方面显示，这一发言的背景是全国人大将最后敲定中国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那么也显示中国对三国峰会表示出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意向。那么日本方面打算抓紧确定这次峰会的日程，同时也希望在会期内呢能够实现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的会谈，以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日本访问呢铺平道路。宇宙，
好的。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日中关系虽然是有一些这个不畅和摩擦之处呢，但是两国之间呢似乎这个情况呢仍然是在走高的状况。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下面我们把视觉呢放到这个中国的媒体说呢，中国以第一艘国产航母在一些重大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呢，就来看一看这艘中国的第一艘自制航母它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第一艘这个自制航母它的状况。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呢，这个航母呢在去年已经下水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又要把它这个情况放到我们的这个媒体观察的视觉之下来看一看呢？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吗？
因为星期二呢，中国媒体新华社还有很多的这个官媒啊，他们报道了一条这样的消息，说中船重工他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中船重工。什么叫中船重工呢？中国船舶重型重工集团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国有公司、国有集团。那么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造船。那么他们在周二呢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中船重工2017年国产航母提前实现多个重大的节点。是他们的这个主要说国产航母在2017年实现多个重大那么节点。那么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既然谈到的这个重大节点呢，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他整个长篇新闻就那么一句话提到了航母，实际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叫航母，应该叫中船重工的如何发展。2017年，那么他既然把题目说到航母了，他就说这是中船重工在打造国之重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首艘国产航母，相继提前实现下水动车、博士等重大节点。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这没有什么重大节点。
技术性听起来是非常的强，但是老百姓如果听可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感觉啊。
他主要说到了三点：一个下水，一个动车，一个博士。那么这三点，任何一个船的下都要就是下水啊，都要动车，都要试验发动机的情况，然后就是停泊。这三个点就这三点完全反映不出中国这个航母有任何的新的这个技术发展呀、或者有什么重大突破也好，这个只是表明了中国的航母还在建造，正在往前发展，没就除此而已，看不出任何的新意啊。
嗯，大概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方面过去是比较落后的，那么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进展，所以自己感到比较骄傲，大概是有这样一个含义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航母的话呢，在此前其实中国已经有一艘航母叫瓦良格号，那么那艘航母大家似乎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能不能比较一下，就这次的这个航母和瓦良格号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整体设计是完全按照这个瓦良格号，他们现在中国海军叫辽宁号、辽宁舰号。那么整体设计是全是从那个上面抄过来的，
等于就是还是苏式的这个设计。
苏式的完全是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的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个瓦良格号那个指挥塔，他们叫指挥岛，是比较大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航母，它叫001A号。那么在这个新的航母，它把这个岛缩小了。为什么要缩小呢？就指挥塔缩小了，它在那个舰艇那个甲板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停放更多的飞机，它是这个设计。那么其他的整体设计理念、完成效果、这整个的结果、排水量等等，都和这个就是第一艘辽宁舰，瓦良格号辽宁舰
大同小异，应该是
大同小异的，排水量都是比如说6万5千吨啦、都是，但是造价是不一样，造价那个瓦良格号是9000多万美元，9000多万美元，由一个商人从乌克兰买回来。那么这艘第一艘中国的航母大概造价是30亿美元。
那么说到这个航母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刚才讲的，它这个是苏式的这条路子的设计。那么拿他们中国的这个航母和美国的美式航母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情况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个航母，它因为是起飞阶段啊，开始阶段它都是常规动力。那么美国的航母，美国现在有十一二艘这个航母，都是这个核动力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的排水量，美国的航母都在这个10万吨以上。那么中国的建造的航母，包括第一艘瓦良格号和辽宁号和这一艘001A号呢，都是6万5千吨，这个比美国的要就是相当于美国的就是中型这个航空母舰。现在美国的中型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退役了，都不用了，在第一线服役的航空母舰都是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好，那么其实航母这个话题呢，说起来是这个技术含量非常的高啊。那么普通人可能对它具体细节不太了解，那么通过您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大概也能够看到窥视到其中的这个一二。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我们介绍中国的这个第二艘航母，也就是他自制的这个第一艘航母的情况。那么稍后回来呢，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在内蒙当选人大代表，那么中国 人大到底是选举呢还是安排？那么现场节目呢，我们将邀请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大文先生和美国独立观察人士高兴先生来到节目中共同的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星期二也就是1月30号呢，中国宣布第13届全国人大的首次会议将在3月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呢，各省的人大代表已经选出。格外引人注意的呢，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内蒙异地当选，其他中共高层呢也是异地当选。比方说呢，包括汪洋在四川，赵乐际在黑龙江，栗战书在江西，韩正在陕西，甚至呢离任常委王岐山呢也在湖南被当选等等。那么有分析称呢，人大代表异地当选蕴含着北京的政治考量。那么中国人大代表究竟是被选举呢还是被安排呢？中共为什么让高层被异地当选？这是如何操作的？这样的人大代表选举呢与中共所称的初心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大文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好，刘先生在香港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和评论人士高兴先生。高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好的，高先生在美国的这个波士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的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在香港的这个刘大文先生啊，就说呢，这次的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异地当选，他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就说还有呢，他们当选的这些省份都有哪一些玄机在后头？那么在您回答之前呢，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两位网友在此前呢已经发表的这个评论，就是关于习近平和王岐山分别在异地当选他们的这个看法啊。那么一位呢是对习近平当选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当选内蒙的人大代表，他呢与内蒙非亲非故，到内蒙去点个毛，内蒙人民呢就给他被他给代表了。那么这样一种民主呢代表制，这个说明了中共也敢说是民主啊。那么这个说明中共是非常的无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说到中共根据什么条例来选举王岐山当湖南的人大代表，他代表湖南省什么，他如何代表这个省，如何为这个省的人民谋利益。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刘大文先生。
其实这个呢跟刚才那网友讲的中共一直都是非常无耻的吧，他讲什么法治啊什么民主啊，其实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说他习近平在内蒙当选，王岐山在湖南，这种做法呢是他们的传统，他一直他都是这样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那一层的他都会这样安排到一些地方，有些呢是有业务关系的，就好像 十九大的代表，是不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嘛？是不是习近平在贵州当选，他就跟贵州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有工作关系的，就好像新疆呢，就属于易俊生的政协系统那边有些业务属于那个管的，有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习近平在贵州当选党代表啊，主要就是为了顺利，因为他那个陈和敏这个亲信在那里做省委书记，所以就方便能够全票当选啊，做工作啊，就是做啊，这个人大代表的也是类似这种情形，是中共的惯例来的，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啊。
嗯哼，好，谢谢刘先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我想请问高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就是关于习近平在内蒙，这王岐山在湖南，其实胡春华好像也在湖南。那么也有网友说，这个胡春华这肯定是这个同名同姓的人，他不可能在湖南当选。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些省份他其中有什么玄机，要跟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呢？
这个所谓省份玄机，其实是和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改了这种中央领导人下地方选举区域布置的过去的潜规则有直接关系。按照中共的官方媒体自己所说，在2013年之前，中央领导人，他这里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不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担任一把手的那些政治局委员，通通都要分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去，由中央指定当选党代会的代表和人代会的代表。在2013年以前呢，基本分布是具体的人选，他过去在哪个地方曾经有过较长工作经历，或者是他是哪个地方的出生人，就是所谓的籍贯，他呢往往就会被安排在那里。2013年之后呢，因为习近平改了新制，习近平不是号称他有他自己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里，由中共中央具体机构去指定去安排的时候，要让他们和一是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连接，二少数民族地区连接，三扶贫攻坚地区连接，这是所谓的政治取向。其实这里边的所谓的政治取向呢，也包含了一些习近平自己所设计的因素。那习近平自己所设计的因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像有些新闻媒体里已经分析到了，就是防止地方势力做大，更具体的就是要防止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领导层的这一些人，他们通过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去选举，去成为那个当地的独治的，成为当地的一霸，或者成为当地的政治上的那个离心离德的力量。
嗯，好，谢谢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这刘先生，那么刚才呢高新先生谈到呢，其实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异地选举的最新的这个进展呢，是体现了习近平他自己所说他所创立的自己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我想问问您，就是从这个习近平过去的这个表现来看，您认为习近平在政治上包括他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个新意呢？那体现他有怎样的这个政治智慧呢？刘先生。
都是中共关起门自吹自擂的一些东西，外界看来呢只是形式上有些新实际上内容也跟以前没什么大的突破，是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安排只不过是体现了习近平的新的治国理念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效应？因为所有这些，你好像他为什么到贵州因为他的亲信陈和敏在那里做省委书记，而且呢是扶贫工作是中共自己讲做得比较好，所以呢他到那里，第一个陈和敏肯定会给他做工作，第二个呢他扶贫有点效应，可能也 贵州那边的民众也不会太反感，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动作而已，根本跟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哼，谢谢刘先生。总而言之呢，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好的，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和分享他们的这个看法。我们先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唐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天与大任委自然，血耻覆土战万万。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当选这个内蒙古人民代表意义非凡啊，很可能要载入史册。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成了蒙古人民的一份子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很可能就是已经下决心收复外蒙古了。因为现在来看，就是说习近平未来还要连任的话，三届四届的话，他必须要做一两件这个惊天伟地超越毛泽东的事情。那么收复外蒙古呢，应该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事情。我也想请教一下高新先生对此的看法。
好，谢谢。我们等会儿请高新先生做一个评论。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接听电话。贵州的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一下这个英国首相访华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彭定康他所谓的这些民主、自由、人权、自治、香港这些问题，他其实是想对中国政府发难。然后
好，谢谢贵州的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关于中共的这个人大代表高层呢，中共高层异地当选的问题。关于特蕾莎梅访问中国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这个与您报道最新的这个进展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网友他们所发表的这个网上的评论，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位呢是 Edwin Chen， 他说呢，中共的选举是假选举真专制，中共的所有选举活动都能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需要进行安排，任意突破中共自己所设定的法律，中共呢是最大的法治破坏者。毛泽东能够突破宪法干掉刘少奇，习近平也能任意的逮捕桂明海，底层民众自嘲被代表。那么接下来一位是 Dudley Fan， 他说呢，习当选肯定是共匪人民民主，但绝对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匪所谓之人民和公敌正好跟事实相反，只能期盼十几亿同胞不要再把共产当成宿命，不要甘愿成为被驯化被改造的怪物了。接下来一位是金刚吴，他说，一个户口不在内蒙又不在内蒙工作和生活的人在内蒙选代表，彰显出权力的傲慢，而且选举时全票当选在任何地方都是笑话，不光是被选举的人的无耻，更是对投票者和全体民众的羞辱。好，那么我不全念完，因为它很长。接下来一位是陈中华民国，他说呢，首先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不具备代表性，他只是共产党的假象民意代名词，更像是皇帝身边的朝会大臣，他们报喜不报忧，提出来的问题呢也是无关人民生活所需所求，不具备正义性。接下来一位呢是张亮，他说呢，汪洋在四川，赵乐际在黑龙江，栗战书在江西，韩正在这个陕西，刚才我们在岛屿中说过的那个，这能有好事吗？还有一位呢是自由民主，他说呢，封建社会下的王朝独裁政权不可能万岁，事实上呢历史也是如此，即使所谓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呢也不过是百年不到，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腐败堕落，最后呢被人民推翻打倒。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高新先生来稍微回应一下刚才一位听众朋友上海的唐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呢习近平是不是有这个对外的领土的这个扩张的这个企图，包括呢把内蒙古给收复，您的看法？
好，我的看法是，刚才这位上海听众他分析的观点、分析的角度比较独特。
嗯，
但是呢，如果仅仅从中共的选举机制角度来看，习近平之所以去内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都要分布到全国的这些需要被分布的那些自治区和省市里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具体的事实是，在这些所有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所谓的扶贫攻坚地区都要分布全了，每个点至少有一个。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内蒙古原来分布的是刘荫山，现在呢因为刘荫山已经退位了，他已经不再担任十三届人大代表了，内蒙就要空缺出来。 内蒙空缺出来，就应该再分配进去一个人。至于具体分配谁，那可能就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把习近平安到那里，安排到少数民族地区，更能够体现出他习近平统帅全国每个地方每个自治区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我觉得从扩张领土的角度可能还稍微远了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因为在贵州是全票当选了贵州的十九大，在贵州省选举出的十九大的党代表，那么他现在当选十三届人大全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无论去哪个省市自治区，当地的领导人都会十分紧张，只要丢一票，他吃不了兜着走。
嗯，
所以呢，我想呢，习近平到哪儿以后，我相信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在选举之前都会有所谓的动员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你已经传达了很多网友、很多听众们的这个对这次中共这种选举的虚伪性的评价。我现在呢，在这里所要说一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公布他选举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应该由内蒙古选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不是说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人代表，这个应该由哪里来的？中央指定的。中共政权的所谓选举制度历来如此，他的所谓的人民民主的虚伪性也就从这里体现。
嗯哼，好的，谢谢高新先生。那么谈到这个所谓的人民民主还有中国的这个体制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些网友进行了非常好的这个评论啊，包括正面和反面的这意见。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两则，接下来我会请这个刘先生来进行评论和回应。那么其中一位呢，就谈到中国体制，他认为这个是好的。他说呢，中国的体制呢好就好在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者多数都是平民出生。而美国的体制形式上是民主，实质上呢是金主统治，参政者多数都是权贵和大佬，所以呢美国的一切规则都是为富人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中美体制的根本区别。但是呢，马上有一位网友来予以这个反击，他说出身平民就不是独裁者了，朱元璋还是放牛娃出身的呢，后来他当皇帝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思吗？好，下面我想请刘大文先生来进行回应和评论。
刚才那个反击他的讲得很好，因为这个可能是五毛了，刚才那个，但是我呢，首先在这里听了刚才前面讲的好多网友的说话，他们讲的，你讲他的名字，如果是真的话，就更厉害。我要称赞一下他们在国内，即使那名字是假的，他能够这样畅所欲言的讲自己心里话，我都觉得中国是挺有前途的啊！所以希望一些悲观主义者不要那么悲观啦，中国还是有前途。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敢公开讲真心话啊！所以呢，那你说这次人大代表选举代表了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呢刚才讲就是说王岐山当选，那可能证明呢习近平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呢可能因为这样，所以还需要老王留下来因为官场的反腐败那里呢，可能好多人对赵乐际信心不够所以呢需要王岐山摆在台上，起码那他以后做什么职位另一回事，起码觉得人家觉得老王还是在台上那些贪官就不敢随便来了
好，那么谢谢刘大文先生。那么关于王岐山他的这个人事对未来的人事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会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里专门来进行讨论分析和辩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高新先生就说到这个民主选举，那么在中国呢始终讲自己是这个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同时呢刚才也有网友提出了对中国这个制度的拥护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中间呢有这么想法的人我想也还是不少的。我想问问您，就是高新先生，经过您在美国这个旅居也有很长的时间，那么作为这个真正的这个民主体制，要民主选举的话呢，它有哪些要素呢？
我想民主选举要素，无论是直接选举制还是间接选举制，它最基本的一点，相对于中国，它不应该是在一个独裁和专制政党领导下的所谓民主。那么中国共产党自从习近平掌握了政权以后，又重新祭出了毛泽东当时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习近平现在又特别强调了，不但强调党对行政工作的领导，党对司法工作领导，又再次强调了，估计在今年修宪中也会体现出来的，党对地法工作领导。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所谓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更加虚伪，更加不值一驳。
嗯，好，谢谢高新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呢，习近平、王岐山等在异地当选为中国的人大代表这个话题，请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
请讲。
好，我说人大代表啊，应该是代表各个阶层人民利益的。当然，人们各个阶层的利益都不同，但是过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他好像都是人民的代表性不强。你像过去像什么赵本山呢，像这些人啊，他本身他就不具有代表人民性，所以说那真正从各个阶层能够人民代表各个阶层利益的人当代表，是吧？你要不再具有人民的广泛性，官是说官员啦，是某名人啦，是吧？所以说你在看不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是干什么？是监督政府的。现在经常看到台湾立法院打得挺厉害，当然它有缺陷。可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呢，人大委员等呢，他在这个国务院咨询的时候力度不够，所以说就希望这个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既然代表人民嘛，人民当家作主，就要替人民说话。什么像现在这个出现这分配不公了，什么双轨制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由人民代表来替人民代言嘛？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刘达文先生。那么刚才河北张先生谈到了这个人民代表应该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中国的这个人大里头，他们似乎并没有代表，他们没有提出这个恰当的问题，更没有为老百姓争取到他们希望获得的利益。那我想问您在香港的话，那么香港的这个代表他们是怎么样代表这个老百姓的利益，获得这个选民的支持的呢？
香港的所谓人大代表从来没有代表过香港人的利益啊，他们第一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啊，第二他们在香港连办事处也没有啊，香港人有什么根本也不没办法找到他们说话啊，所以这个香港人大代表啊，跟台湾那些人大代表其实上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各个省市的人大代表也是一样啊，因为中国传统来几十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人大政协都是一个花瓶，是不是都是表决机器，所以根本就没有代表性啊，那都是维护政府维护党的利益啊，所以从来都没有代表过啊，这个中共自己也知道啊，甚至80年代胡耀邦他们想改变，想使这个橡皮图章硬起来啊，但是始终没办法。你好像说那个啊，多少届的人大代表辛弃兰是不是啊？做了几十年啊，他自己都说是啊，帮政府说话了啊，表决的时候肯定支持政府的。所以你说有什么代表性？
好，谢谢刘达文先生。其实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在香港本地的这个民主中，香港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他的民主制度之中，他的这个代表是如何的为自己选区的老百姓争取权益？我想让您给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观众呢分享一下。
就是说香港的人大代表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是讲这个问题？
是。
他们人大代表自己本身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说什么代表啊？他们就是啊，由党安排的嘛，谁安排做啊？实际上那个
那个、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在香港自己的这个民主体制中，就是香港自己有自己的立法会选举，在这样的这个、是。
香港本身这些民意代表啊，那个呢，就主要就是因为由于有中共操纵啊，所以呢就分成两种，所以一个叫民主派，一个叫建制派。建制派就是维护政府、维护北京利益的那些人，那些人呢，其中呢，实际上香港如果真正搞选举，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盘，这个盘呢就代表香港市民的，就是叫做泛民主派的，永远那个盘的比例永远是接近60%，建制派的啊最多就能够拿到40%，所以这个盘呢从回归到现在基本上没多大变化。所以如果说怎么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基本上就是那60%香港人选出来的泛民主派的人才会为香港人说话，啊，其他的40%香港人选出的那些呢，啊，基本上是受到啊中共那些左派工会啊那些团体操纵的啊，有些甚至是买票啊，利用那些好处。忍受那些啊左派工会的人去投他们票，但是这部分选出来的人啊的代表呢，在议会里面并没有40%的代表，因为他好多呢是从功能组别啊，就是从各个界别中共控制的那些什么协会啊啊那些团体啊那些商会啊那些选出的功能代表，那些呢就啊、根本就不是直接选出来的、
好的、
所以呢他很窄了他那个面，实际上啊
好，谢谢刘大文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些网友发表了评论，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位呢是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呢，我相信高官异地当选是为了避嫌，如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当选，恐怕会有割据的嫌疑。接下来位是 Peter Wong， 他说呢，请问刘大文先生，香港议员也可以不再住处选举，在英国是不是？接下来位是风林火山，他说中国人大制度不是选举，是做戏，人大政协呢都是中共表演民主的舞台，目的呢是既是迷惑国际社会，特别是民主国家，候选人能在异地当选，成为全国人的代表，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大平说，中共一面需要民主法治的门面来使其融入国际社会获取利益，一面呢以这种选票的形式来麻痹国内的民众，就是挂着法治国家的羊头，谋中共权贵资本的利益。惊天伟地说，请让高新先生点评一下，王岐山当选湖南人大代表是不是要接国家副主席？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全国人大会政协是中国民主集中制的具体的呈现，但是呢，就像没有法则的合同，不具备对执政者的约束和监督能力。如果能将各级人大代表改为常设民意机构，赋予人代会官员质询权和预算权，就可以在现有体制之下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分享一些这个我要问下面问要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中共建政之前呢，我们都知道他当时为了推翻这个国民党政府呢，对中国的老百姓呢是有一些承诺，这个也许就是习近平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共的初心之一吧。那么关于这些初心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做了一些图片。那么第一个呢是1945年的新华日报，那么在新华日报上呢，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中共的早期的这个报纸啊。那么他说，国民党反动派的运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毛泽东他说的，他写了这个有这个他写的一篇一段文字啊，他说呢，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那么接下来呢是也是新华日报他的一个评论啊，这个社评，他的最后一段呢是说，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 甚至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中共的报纸呢，他所发表的这个评论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宣传吧。那么我想请问高新先生，那么现在对比一下中国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呢，和中共当时所提出的这个对选民的这个承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差距？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中共呢，他有没有看到，还是他这个看到了，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或者是装作看不到呢？
我正好要结合刚才几位听众和几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谈这个。首先呢，就说中共政权，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中共政权在他自己接管全国政权之前所批判的国民党政府那些内容，恰恰就是他今天变本加厉的内容。比如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说，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真的是从民主角度，他应该是监督政府的，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他的人民代表首先是逐级提名，由上级提名，这个上级其实就是上级党的领导委员会，而不是上一级的人大机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人民代表的主要名额被两个主体占据，一个主体是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成员，第二就是各级政府官员，这怎么可能再去监督政府？这是一个问题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网友说习近平在内蒙古全票当选其实是在羞辱选民。我倒是觉得习近平在内蒙古全票当选也有选民们自己羞辱自己的因素，他确实有这样一个土壤。第三个我要回答的就是刚才有一个网友说的很好，他用了割据两个字。那么刚才也有网友提到了，比如说汪洋是在四川当选，比如说韩正，这也是最新出来的消息，在陕西当选。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不是以避地方割据之嫌，而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本人，要防止地方势力做大，要防止这些他周围的所谓领导集体的成员们在他原来所代表的地方或者他所工作的地方威信过高，威望过高。好，我回答完了。
好，谢谢高新先生。那么刘大为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共你刚才也谈到过，就是说现在中共的这个选举制度，从这点，仅仅从这点来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离真正的这个民主宪政呢是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那么您以您的观察来看，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宪政之路，它的希望在哪里？能不能靠中共来实现？
现在呢，就因为外界讲的嘛，就是说习近平强势领导，那他这一届呢，应该他可能会比较稳，因为他一直强调不能够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他什么东西都防患于未然。现在从中共现在这个格局来讲，想形成一种跟政府形成有力的反对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悲观，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变得不是说一定有利于统治集团因为你看1988年的时候，方励之在北大三角地就讲过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究竟谁怕谁。实际上这个事态可以看出，现在表面上看中共好像很强势打压很厉害实际上他这种打压就是害怕他从1988年方励之讲那句话的时候就害怕人民了人民呢都不害怕他从刚才你念的网友讲话那些，你看在大陆这种这么高压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网民斗胆跟政府唱对台，这证明了民心是没死的。所以一些悲观论者完全没有必要去悲观肯定是中共 啊，迟早他一党专政要崩溃啊。
好的，谢谢您。好，我们看似呢，中共的红色帝国非常的强盛，那么也许呢，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高新先生和刘大文先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探讨王岐山出头人大，他是重出江湖呢，还是大势已去等热点话题，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